最后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星期日暗示，中共当局在疫情曲线上升之际重启经济是非常大的问题。川普上个星期六还表示，众所周知，中国因疫情死亡人数全球最高，中共公布的数字离真正的数据差得很远。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个国家有非常大的问题，他们说他们要重新开放国家。你们看到这个国家的疫情曲线是直线上升，但是这个国家还说我们要重启经济。川普说这个是一个问题，非常大的问题。川普表示，其他国家如果疫情曲线直线上升是不会这样做的。川普举例说，他所指的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家，这些政府不想做这件事。川普解释说，这个是他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重点要讲的事情。在现在全球疫情严重国家包括中国、伊朗、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等。外界认为川普暗指的国家是中国，现在只有中共政府公开宣布重启经济。在上个星期六的白宫简报会上，川普总统表示，中共宣称10万人里面只有 0.33 人死亡，你们真的相信这个数据吗？川普说，中国死亡人数全球最高，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还质疑媒体为什么不报道这个真相。另一方面，川普还警告说，如果中共故意隐瞒疫情的话，一开始就知道疫情真实情况，但是未有分享给世界的话，将面临后果。川普说，瘟疫可能在流行之前就应该止于中国，但是事实并非这样，整个世界因此而受苦。川普还表示，对中共是否知情，美国会进行研究和获得事实。川普还谈到中共不允许美国专家初期进入中国大陆考察，可能是因为中共感到尴尬。无论怎样，中共都应该让美国团队去中国考察疫情。川普再次捍卫自己对中共尽早实施的旅行禁令。他表示，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后，未有这么多人死亡。如果未有对中国的旅行限制，会有更多美国人死亡。他说，这个决定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澳大利亚外长星期日呼吁对中共政府处理新冠病毒的问题展开全球性的独立调查。澳大利亚质疑中共处理疫情不透明，要求采取独立调查，追究病毒的起源和如何蔓延为全球大流行病。请听报道。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星期日表示，澳大利亚坚持检视的问题包括中共政权对疫情在武汉爆发初期的回应做法。他表示，他对中共当局在疫情透明度问题上的关注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佩恩星期日在接受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采访时说，同新冠病毒有关的问题需要接受独立检验，他认为这样做非常重要。新冠病毒最早在去年晚的时候从武汉出现，在中国之外，这个新病毒已经造成全球有大约230万人感染，将近16万人死亡。澳大利亚在病毒对该国公共卫生系统造成冲击之前，就已经将疫情控制住。据澳大利亚卫生部的数据，星期日澳大利亚有53个新确诊案例，这个令得全国感染总数为6586人，死亡案例为71例。澳大利亚连续7日以来的新增病毒案例比率是在 1% 以下，这个比其他很多国家低很多。据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星期日报道，佩恩表示，他希望中共当局解释清楚疫情如何开始，中共政府如何处理疫情，有没有充分公开资讯，以及世卫组织和世界各国的互动等问题。佩恩说，澳大利亚和美国有同样的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处理疫情危机不当，以及掩盖了疫情蔓延前在中国爆发的严重性。佩恩说， 由于他现在对中共当局的透明度极为关注，他认为这场大流行病在某种方面改变澳中关系。中国大陆目前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佩恩说，他关注的关键是透明度，尤其是中国的透明度。在疫情进行评估过程中，全世界主要国家都要做到透明。佩恩还表示，他对中国的信任取决于未来长远关系的变化。星期日，副总统彭斯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他们接近达成一项协议，为那些因疫情而关闭的小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来支付员工工资，同埋最终重新营业。请听报道。财政部长穆姆钦星期日表示，他认为国会当日就将一项新的紧急资金法案达成协议，该法案将为小企业和灾难贷款计划提供资金。穆姆钦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希望我们能达成一份协议，这样参议院星期日就可通过，众议院可在星期二通过。穆姆钦表示，他相信这项小企业援助方案可分配$3,000 亿用于资深保障计划，$500 亿用于救灾贷款，$750 亿用于医院，$250 亿用于对病毒测试的投资。穆姆钦说，这个是对小型企业援助请求的空前回应。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彭斯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说，白宫和民主党议员已接近达成协议，将美国的救援基金再增加$2,500 亿，来帮助美国成千上万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因为美国50个州中有43个州长为压制病毒传播而发布了的居家命令，而被迫关闭了业务。共和党人最初只想为那些拥有500名或更少雇员的小企业寻求新的援助，而民主党人则坚持要增加医院援助。民主党人还想为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寻求新资金，但是新的协议可能会排除这些资金。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日亦表示，他认为议员们非常接近就批准额外资金援助受疫情冲击的小企业达成协议。彭斯总统星期日还表示，他认为美国各地有足够数量的测试套件，任何一个州都可以进入政府新指导方针的第一阶段，慢慢让国家恢复工作，同埋有一种正常的感觉。美国目前每日进行150,000次中共病毒检测，但是一些专家说需要500,000次。彭斯说，他认为政府一日可以达到检测300,000人。彭斯说，这个是一个足够大的数字，让美国人有信心和工具回去工作。星期六，香港警方突然发动一场针对泛民主派人士的大拘捕，包括香港大律师李柱铭、日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人，他们被指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反送中游行抗议活动。这个逮捕行动立即引起香港各界批评和多个国家声援。请听报道。香港警方4月18日一早突然实施针对泛民主派人士的大搜捕行动，包括李柱铭、黎智英等至少14位反送中运动人士。在搜捕行动前，中共港澳办、中联办曾发表声明，试图强行干预香港事务，遭到民主派议员的强烈反对。在18日上午，李柱铭被香港警方带走。今年81岁的李柱铭被誉为香港民主之父，是香港民主党创党成员，在国际间享有声誉。1997年曾在美国国会山典礼接受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颁发民主奖。2000年获得欧洲议会 EPPED 组织颁发舒曼勋章。在同一日，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位于何文田的住宅，但是当时黎智英不在家。到星期六下午1点过后，黎智英返回住宅，警方随即上门将他带走。据悉， 警方在18号共逮捕了李柱铭、黎智英、何仲仁、杨森、丹仲佳、蔡耀昌、梁国雄、吴文远、黄浩铭、李卓仁、陈浩恨、欧乐轩、何秀兰、吴凯仪等14名民主派人士。而这次大搜捕行动立即引起美方的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指出，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双方曾作出包括透明度、法治和保证香港继续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承诺，但是北京和他在香港的代理人则继续采取与之相悖的行动。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发表声明表示，这些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我们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所罕有的价值观是如此的背道而驰。这些行动加上他在美国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和工业间谍活动，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无可信任。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在推特上说，即使在全球面临冠状病毒威胁的时候，香港民主与人权仍继续遭到攻击。他亦呼吁川普总统迅速实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亦声明谴责港警在这次的大逮捕行动。英国外交部强调，和平抗议权利是香港生活方式的一项基础，这项权利受到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保护。星期六，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推文说，在全世界都依赖世界卫生组织准确的评论疫情时，世卫的失职实际上是浪费了全球宝贵的应对时间。作为该组织的主要发起国，美国有责任追究。请听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在推文中写道，美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发起国，有权追究世卫的责任。当全世界都依赖他准确地评估和报告中国疫情时，世卫却给出了不实的信息和延误疫情，让世界失去了从源头上压制冠状病毒的宝贵时间。国家安全委员会还附上美国媒体 PJ Media 的文章，题为《该是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灾难性的公共失败和内部腐败的时候了》。文章说，造成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罪魁祸首是中共掌权的共产党，但是这些不代表世卫组织没错。如果按照结果来看，在联合国过去的严重失误中，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处理中共病毒疫情的失败、谎言、延误和对北京的阿谀奉承，和1994年联合国决定无视其维和部队从卢旺达发出的迫在眉睫的种族屠杀警告不相上下。当时有超过80万人遭到屠杀，而现在的全球大疫情里，牺牲的人命和受影响的生计已经庞大无比。文章强调，我们甚至到目前还未能得到全面的统计。文章说，如果美国继续资助世卫，这样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行动，而这个联合国卫生机构将世界带往更深重的灾难之前，现在就急需一个针对其公共失败和内部腐败的调查。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统计，截至星期日午夜，全球因中共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6万5千多人，但是中共官方通报的数字都少过现在的尾数。文章表示，当川普总统决定审议世界卫生组织在严重管理不善和掩饰病毒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暂停对该组织的资助，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川普要求世卫整顿其恶散和具误导性的行为，停止向中共政府叩头，这个不仅是为美国，亦是为全世界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